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10月19号，公元2008年12月1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新议长宣誓就职；西藏作家维瑟称民间藏式博客被封是对真相的打压；印度学者展开全国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呼吁营救西藏；中共驻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与达赖喇嘛对话作出回应。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新议长宣誓就职，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新议长班巴次仁今天早上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座前举行了就职宣誓。
落苏当年土亚当确实马龙巴第一当年来个土亚第开始学习这个月。
班巴次仁议长在就职仪式结束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将以中立无任何偏心为重要的准则，做好今后的每一项工作。西藏人民议会在2006年5月30号选举产生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新议员，当时43名议员只选议长与副议长，但在选举过程中由于一人投弃权票，结果以完全相同的票数出现了2名议长。经3次重选，一人仍坚持投弃权票。对此，西藏人民议会决定2名议长每人任期为2年半。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前议长冈门群培的2年半任期届满后，新议长班巴次仁今天正式就职。班巴次仁表示，在他2年半的任期内，还将继续与世界各国有互动与交流的国会和各地方议会增进关系，并争取与没有交流的国会建立友好关系。他说，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伊留仁诺夫为首的国会4名代表等即将访问达兰斯拉，届时他将同他们商讨新的事宜。在有关西藏问题是否有望获得解决的问题上，班巴次仁表示，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多次会谈至今没有任何成果。西藏人民议会方面认为，在中国政府无意解决西藏问题的情况下，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各方努力多无济于事，但是长期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他说，藏人和各支持西藏组织应该加大展开各项活动，促使中共回应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
刚才七夕当班
巴次仁表示，西藏人民议会也将在政治活动和民众事宜上做出努力。此外，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将从明年3月9号到21号正式举行，所有议员都必须在明年3月8号向议会秘书处报到。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作家维瑟称，民间藏式博客被封锁是对真相的打压。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3月30号，有中国自由作家王立雄和西藏著名作家韦瑟夫妇联手开办的民间藏式博客日前被中共当局封闭。韦瑟女士表示，博客内容采集的多是在中国大陆被公开和没有被封锁的博客文章，但是当局封锁他们的这个博客是显示对真相的打压。民间藏式博客 tibet.wisa.com 于3月30号正式开通。该博客策划人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同他的妻子西藏著名作家韦瑟共同担任编辑，但是这一博客开通短短10天后被中国当局于4月11号正式封闭。韦瑟女士今天16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建立该博客的目的、访客的回应以及对不久后遭到封锁的看法。韦瑟女士表示，博客内容采集了中国境内有藏人和汉人在各自博客上发表的文章，内容全是跟藏地有关的事情。她说，
这个名字叫做民间藏式，内容呢，它是一个采自的是从中国境内的这样的一个境内的博客，包括了藏人自己写的 博客，还有就是有包括有汉人写的博客，但是呢这些博客内容全是跟藏地有关的，就是经历西藏的这种藏地的这种的一个记录，各方面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汇萃吧。当然呢这个是一个中文的，它也是每日更新的，就像份报纸的这样的一个博客汇萃的一个网站吧。
韦瑟女士表示，建立博客的出发点是向读者呈现一个西藏的全貌。她说，
我们当时的这个出发点是可以从一个各个方面它来呈现一个今日西藏的一个面貌，所以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可能更全面一点。它不是一个官方的宣传，它也不是说一个个人的一种报道，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汇萃吧。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民间藏事，这样的一个平台，在现在看来的话，好像也没有。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初步的尝试，也希望将来还有其他方面的是这么做的。
民间藏式博客读者是以藏人居多，大约一半的读者来自于中国，其他还有包括来自北美洲和亚洲等地的华文读者。韦瑟女士说，
当然这个民间藏式的话，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11月30号开始的，11月30号开始以后访问量还是比较可以，因为它有很多的人来看。我们从我们的数据统计上来看，一半的读者是来自于中国，其他也有加拿大、美国、印度、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等很多国家，日本什么的、丹麦等，非常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面吧。所以虽然它刚刚开办，但它吸引了这么多的一个注意，也反映了很多人对这个今日西藏的一种关注和兴趣。
在本台问及有关民间藏式博客被封的原因时，韦瑟女士表示不能理解。她认为所有发布在民间藏式博客上的文章基本上选自中国国内关于西藏话题的博客文章，内容包括由援藏干部写的文章以及军人写的进藏游记等，根本没有犯下任何大忌。她强调这显示当局对真相的一种打压和恐惧。她说，
我们认为这个博客呢，因为我们的博客荟萃基本上这个都是从境内的中国境内这样的一个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博客的一个荟萃吧，那它都是说是没被封的这样的一个各个博客上的一个记录。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个11月30日开通的这个民间藏事大概就10天之后就被封闭了。现在呢就是说在中国境内的话是直接是打不开的，看不到的，只能通过代理服务器啊这样的可以看见。那我们自己在做这个博客的时候也只有通过代理服务器才能进入我们的博客后台来处理这些文章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采集的文章都是在中国它是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没被封的博客上采集来的，但是为什么把这些公开的没被封的这样的博客上的消息汇聚到我们这个博客上，它就会被封闭呢？它就会被关掉。这个就是说当局的话它还是非常一个担心，就是说这样一个博客的一个那种汇萃它反而呈现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真实的面貌，所以它这个同样是在对一个真相的一种打压，然后对真相的一种恐惧吧。那我们在这个博客上比如说是会有什么样的内容会觉得全部汇萃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显得特别的引人注目呢？比如说像我们采集的博客是包括了有游客，也有在藏地生活的藏人，还有就是在藏地工作的，有的什么援藏干部啊，他们写的什么他们的工作记录呀，还有包括甚至包括军人武警他们写的这种游记感想等等等等吧。是在这些当中有一些僧人写的博客，就是这种整个藏地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别 就是它发生的，它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你会看得到。就是如果你探看每一个人的博客，也许你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印象，也不会这么注意到。而在中国的话，政治就是说你谈论真相，那可能就成了政治。你即使就是说你不是特别的去把这个政治很局限化的每一个话题上的话，但是真相在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所以你不能谈真相。
民间藏史读者针对中共的封锁行为表达了强烈不满，并表示民间藏史关闭说明了这一小小的网络驿站很巧地触摸到了官方的痛处。韦瑟介绍说，
这个现在博客被封闭以后，很多反响也各种各样，在我的博客上也会看到有一个留言说的很有意思，他说民间藏史的关闭正说明了这个小小的网络驿站灵巧的触摸到了官方的痛处，这么讲的，我觉得说的也挺道理。那现在这个被封还是对我们有影响，就是我们的以前的浏览量还是比这个比较大的，这次被封之后浏览量就减少了一半多。
据了解，民间藏史被封锁后，目前中国大陆的读者只能通过代理服务器打开。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长期支持西藏人士马哈希亚·戴夫为首的三名印度人士在印度全国各地展开为期近两个月的周游活动，呼吁世界各国维护和平，营救西藏。印度知名学者马哈希亚·戴夫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印度全国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于本月9号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前夕正是在印度中央邦博巴尔城市正式展开。此次为期50天的活动是由圣雄甘地西藏独立运动的组织下举行的，活动命名为西藏起来，印度起来。马哈希亚戴夫博士表示，如果达赖喇嘛所倡导的和平非暴力斗争遭到失败的话，非暴力的斗争将在世界范围内得不到认可，因此他已经向印度总统呈交了一份血洗的请愿信，呼吁印度为首的世界各国首脑、和平使者和人权活动人士采取实际行动营救西藏。他表示，为了更多的人士支持和平斗争、支持西藏，他们将前往印度12个城市宣传西藏问题，并表示计划每天开展4次相关活动。长期支持西藏人士的马哈希表示，开展这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印度政府进一步加大支持西藏，邀请达赖喇嘛到印度国会，呼吁联合国成立专门研究西藏问题的机构，就西藏人民的处境方面进行研究，以及要求世界各国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藏中会谈取得实质成果，西藏人民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马哈希表示，活动为期为50天，这一数字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说，明年2009年是中共全面占领整个西藏，藏人被迫流亡整整50周年，因此这次活动中主办单位方面持有一幅具有50米长的大型横幅，每到一处让民众在上面留言和签名，留言内容包括西藏被完全沦陷50年的岁月当中藏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个人如何声援西藏等。他表示，同他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两名圣雄甘地西藏独立运动成员，他们是斯塔巴智雅和然萨瓦茹。据介绍，为期50天的西藏起来印度起来活动将于2009年1月30号在首都新德里结束。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日前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举行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中国政府昨天对此作出回应说，藏中谈判大门是敞开的，能否取得实质成果取决于达赖喇嘛一方。中共外交部昨天星期一向法新社发出传真，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话作出回应说，中国政府对藏中双方接触商谈的态度是诚恳的，同达赖喇嘛举行商谈的大门是敞开的。中共表示，达赖喇嘛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要进行反省，不仅要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 而且还要言行一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周52号敦促中国政府同达拉喇嘛举行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他向媒体表示，他希望中国当局持续透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